波伊，来吧，北下龙在平安中，阿特勒带上冠冕，巴拉他的新郎，波伊来吧，卡拉新娘。这是一首优美的希伯来婚礼歌曲，仿佛天上的天使在呼唤等待了6000年的新娘，勇敢地站出来，为将要来临的君王带上荣耀的冠冕。
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回归洁净的话语系列，今天是第7课啊。大家停一下啊，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B 啊？如果没有，就停下来，等做完问题 B 的时候再往下看啊。这可是你对上帝许诺的啊。下一页我会重复这个 B 问题，好让你暂停一下子啊。这个 B 问题呢，实际上就问了你一生有几次大起大落，是不是每次生的时候啊，不该是你的也是给了你。每次落的时候呢，该你的也挪去。那么现在你是低谷还是高潮？如果下一次给你是10倍的高潮，你愿意放下然后进入10倍的低潮吗？你会怎么想？ OK， 你把这个答案写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翻到下一页啊。下一页也是要暂停一下的。那个如果你一生中啊已经有2次或更多的大起大落，你可以继续听下去 ，OK。如果只有1次或者从来没有过的啊，我就希望你现在就退出，接下来几年去祷告，等你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再回来回答这些问题，再回来看这些视频啊，这视频永远在网站上。白白的得来，白白舍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是要上帝反复训练的人最后才能做到的啊。可就是训练了很多次的时候，真正大考试的时候。最高潮是你经历了10倍甚至100倍，而且一旦放下来之后啊，你就会被别人百般的逼迫甚至追杀，而且你还得守住上帝的决心。这就为什么就算人人今天说能，到时候还是有一半人放不下， OK， 成为撒旦的俘虏。这就是耶稣说的，两个人一起推磨的时候要舍一个取一个，那取的那一个就是不回去拿东西的，坚定不移的，早就准备好的那一个啊，你只要一犹豫就被舍下。当然那些放不下的人啊，上帝也会像祝福以扫那样子匆匆足足的给你这世界的一切。不过最长时间这次只有3年半，3年半之后就一切都结束了啊。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不管该隐的后代拉麦还是林路还是扫罗王，最后都是因为放不下上帝赐给他们的能力权柄和祝福啊，而背叛上帝的。每一个生命之上的人啊都要被试验，因为每一个人最后都是王。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么多祝福啊和能力给一个团队呢？因为上帝在每一次关键的时候，在人类生死攸关的时候啊，关头啊，就会告诉我们出路在哪里，然后跨越之后的祝福是什么。所以上帝必须看让那个全人类都看见啊，他有能力超过人的，只要按照他的安排去做，再大的灾难他都会度过， OK。 所以他才会心系小脚胜过一切大脚。上帝用小最小的字母啊开头，就是做他的名字，就是要告诉我们小脚是那谦卑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可是但以理去看到那个小脚最后胜过了圣徒啊，然后开始亵渎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但以理看见了是圣徒突然四面散去，四面逃去，离开小脚， OK， 然后小脚才成为亵渎上帝的一群。那散去的实际上是圣徒们自愿离开的，他们去参加上帝的3年半大考验，这个放弃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只有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才会放弃啊，才会选择离开。而且他们明白他们中间1/3人会因为准备不足而守不住上帝的洁净啊，最后跌入深渊。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回答没办法放下这10倍的高潮进入10倍的低潮，那么你应该离开啊，因为你已经知道是另外那一部分， OK。 如果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上帝不会让你进团队的，就算糊弄人进来，到时候最后也是诅咒啊，一直跟从你直到灭亡。也真心的希望你能够那个坚持到现在。 OK， 我们看 那个七天完了之后，接下来一句话就是第一个字啊，就是 Aleph 和 Lama 这两个字加起来是上帝的意思啊。然后那个是瘸腿的勇士们，上帝在这个第二章的一开头就说瘸腿的勇士们。哎，瘸腿是谁啊？雅各是瘸腿的吗？嗯，谁把那个勇士的腿弄断的？谁把人的腿弄断？是蛇，对吧？蛇咬了一口。那么谁把雅各的腿弄断的呢？那个圣经里写的是大人。那个雅各是不是勇士啊？哎，勇士是不是雅各啊？你看，那个勇士跟谁在摔跤？雅各跟谁在摔跤？勇士是不是心甘情愿瘸腿的呢 ？OK， 他们认识不认识耶稣啊？那个字开头那个 he 啊，是指特指的意思啊。很多动词啊，很多其他词里面都是用这个 he 来有特殊含义的，非常重要。由此可见啊，这些人啊，第一个字啊，第二章开头第一个字啊，就是指上帝的同人，就是指那些得救的。为什么在这里都提到他呢？亚伯拉罕不是2000年以后才出现吗？实际上，上帝在造天地以前啊，上帝已经知道他们。还记得我们以前说过那爬在线上的蚂蚁，实际上我们在三维空间看到那根线的蚂蚁啊，还真的不能体会到上帝所看见的。因为上帝所看见的是同一个时刻看到，任何时刻都是活的。我们最多只能用光速照相机啊，把那个每个时刻照下来，然后放在桌子上。但是我们看见是死的，上帝看见是活的。那么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呢？就是说在人还没有出场之前已经决定了谁输谁赢。实际上保罗就陷入这样的困境，应该是外邦人逼着他不得不回答的地步。因为希伯来人啊，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复杂的， OK， 是完全的全面的。那个希伯来思维方式啊，他能够容忍这种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啊，也没有简单的回答，没有简单的回答。但是希腊简单思维方式就没办法，所以最后逼的保罗啊就没办法，必须用那个陶器和匠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OK， 所以保罗就说，匠人拿起一块土来，决定做泥胚框架，这些东西最后都是要被打碎的啊，一点价值都没有的。然后再拿一块泥土来决定做高贵的器皿，那高贵器皿就被收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你想上帝如何审判那些预定好的泥胚和框架呢？你早就决定了嘛啊！如果我们细读以赛亚书啊，还有那个耶利米书啊，里面就很多次谈到耶和华神的启示，以色列是泥，神是陶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过高贵和低贱的器皿，只有保罗的罗马书里面延伸到。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就看一个例子啊，我们看一个非常著名的，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就是雅各和以扫。OK， 两个人都是近前的以撒和利百加的男生兄弟啊。OK， 如果我们看亚撒尔书呢，就会扩展一点。所以虽然在生产前呢，上帝已经告诉了利百加 ，OK， 神喜欢小的雅各，不喜欢大的以扫。按照我们今天人的想法啊，就是说神已经偏心了。可是如果我们站到神的那个角度上面来看这个呢，实际上神是在说他们的结局，而不是偏心。以扫呢生下来是有红毛的，这个呢红毛呢是不正常的孩子，对孩子来说，所以按照犹太人的惯例呢是没有割礼的，第八日不割礼的，只等到他健康长大之后呢才为他割礼。但是当为他割礼，为以扫割礼的时候，以扫拒绝。实际上上帝是让以扫自己选择割礼还是不割礼了。后来以撒夫妇呢把这两个人呢送到挪亚的儿子闪那里去学习敬虔，雅各呢就孜孜不倦，那以扫呢就逃回来了。 OK， 雅各天天住在帐篷里学习圣洁，以扫天天在外面打猎。 OK， 雅各天天学习专心致志啊，以至于睡觉都觉得浪费时间，非常像那个中国人考公民那样的。结果在逃难的时候啊，有一次睡过去了，你才突然发现上帝的使者在他梯子上面啊，在他梯子上面上去下来，他这才知道睡觉原来是敬虔。以扫呢是在那个下午啊，有一个下午杀死了林怒和那两个随从。OK， 林怒是个勇士啊，所以以扫也是很凶悍的啊。应验了神的命令。OK， 林怒必死在亚伯拉罕子孙手下。可就在完成上帝命令的那一刻， 安他饿昏了，回到家里面，然后上帝的考验，看他是不是看中自己的祝福。结果让他看了一碗红豆汤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切都卖掉了，而且是千字画押的 ，OK， 包括那个洞，包括那个就是埋葬权，包括一切的一切。嗯，实际上他不割礼、不敬虔、不敬虔的时候，天天贪恋着眼前的祝福的时候呢，已经把长子的祝福啊丢弃了。雅各只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呢，把丢在地上的捡起来而已。嗯，只是雅各呢用人的方法去捡。这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好的啊，但是对上帝来说，那些愿意为上帝的缘故而下地狱去捡的啊，才是上帝喜悦的。当然了，我们这个做的时候也不能损人利己啊。哎，这里面如果不是以扫自己啊放弃的话，上帝是不会让雅各得逞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福分是天使和人都夺不去的，除非自己放弃了。所以这里是以扫放弃了啊。我们插一句啊，那个当团队打赢哈米奇多顿战的时候啊，那些愿意下地狱去捡自己冠冕的，愿意去三连曼大灾难里面去选自己冠冕的，确切的说就是把自己啊完全交给了三连曼大灾难里面之中，这些人才能捡到冠冕，而放不下手上得到的就成为以扫。嗯，他们会看以色列人啊偷了他们祝福啊，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丢下来啊。以色列人对雅各只是捡起而已的。我们回到雅各和以扫 ，OK， 上帝感动以撒去爱以扫更多，而让母亲去爱雅各，因为以扫需要更多的爱去转化了。可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再爱下去了啊！以撒呢，以为自己的爱呢是可以，也已经去转化了那个转化了以扫，所以在祝福的时候呢，传祝福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传给以扫有什么不妥啊。而这时候在边上看的利百加知道自己必须冒下地狱的危险啊，去完成上帝的命定，所以他告诉雅各该如何如何去做。这在人看来，这事啊成为了利百加的诅咒啊，可是在上帝眼中，利百加是极其难得的。当以撒知道雅各骗了自己的祝福的时候，先是大吃一惊啊，他以为他的爱已经感动了上帝，挽回了以扫 ，OK， 他这时候才明白以扫的结局，所以在吃惊之后呢，就他的名字了，大笑了，就哈哈大笑一下子，给以扫他当得的祝福 ，OK， 哎，利百加不顾自己啊，成全上帝的命令啊，撒拉却因为放不下以撒而给魔鬼有可乘之气啊，所以说以撒又是按照自己的领受啊，就上帝领受上帝，就一心一意去爱以扫，这么多啊是是非非的事啊，是我们要值得去细细的，就是琢磨啊，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对跟我们的最终的命运啊是非常有相连的啊，上帝是在启示我们。再插一句啊，团队在三连曼前必须认认真真的彼此相爱。分道扬镳之后该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得多祷告。那些说以撒单单为了贪嘴才爱以扫的，利百加是个骗子，你如果还是这么认为的话，你要好好为自己祷告啊。今天带领以色列人和带领保罗教的灵是根本对立两个灵，所以他们看见都是不一样的啊。难道上帝真的是要以撒假惺惺去爱以扫吗？当然我们要记得啊，那个圣灵总是在每个角落，人最看不见的角落，圣灵在那儿扶起寻求上帝的最微小的人， OK， 这是圣灵做的事情。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故事啊，当利百加听到以扫要杀雅各的时候，为什么他说他不愿意一天看见一天失去二次呢？如果以扫杀了雅各，不是还有个儿子以扫吗？实际上啊，如果以扫杀了雅各，利百加就知道上帝一定会立刻要了以扫的命， OK， 这就是为什么杀二次。那么就是两个儿子都死了，不是上帝也可以让雅各复活吗？哎，复活了之后不就又那个了吗？所以说利百加没有必要那么焦急啊啊，因为如果亚伯拉罕知道献以撒的时候知道上帝可以让以撒复活，利百加肯定会知道，因为亚伯拉罕不可能不告诉以撒也、所以这句话就直接戳穿了，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知道以撒会复活，当他献的时候啊， 直接戳穿了亚伯拉罕知道复活的，这是个谎言，这是在亵渎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从撒旦来的谎言，非常遗憾啊，写在66卷书里面作为上帝的话啊。还有一处是也是同样的，就是撒旦的谎言，就说没有人能守住诫命， OK， 没有一个人能守住诫命。嗯，这不是上帝说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那个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 OK， 是人子，耶稣肯定守住诫命了，除非你说耶稣不是人啊。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几十万王啊，最后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守住了诫命，更别说诫命了。撒旦至今不信啊，所以他到处宣扬说，哎，没人能守住诫命，这句话居然堂而皇之进入上帝的那个所谓的上帝的圣经里面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以利亚团队要洁净这些东西之后，那个然后等到那个以色列人三三两两的来到全世界去传真正的福音和敬虔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一切。 OK， 回到这个雅各在逃亡的路上， OK， 实际上以扫是派自己的儿子去追杀的，那最后雅各把身上的一切都给了这个人， OK， 雅各是什么都没有了， OK， 这个人才放过雅各的，这也预示着我们团队中的雅各啊，必须放下一切才能成为雅各。这也是为什么啊，当以扫听到雅各回来之后啊，亲自带了400个人去来杀雅各，因为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信啊。的确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他儿子是很贪恋财产的，那个当然当年他也可以把那个雅各的财产拿到，然后再杀了雅各，实际上是上帝要他放了雅各。这次面对愤怒的以扫啊，那个上帝实际上也是出面了，警告了以扫，再加上雅各呢极其谦卑，那个以扫才放了雅各一条生路。 OK，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啊，以扫娶妻啊，一开始都是迦南的那个敬拜偶像的脸人啊，前面两个都是这样的啊，结果家里面变成拜偶像的地方，直到听说雅各不娶迦南人，才又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所以说以扫他根本不关心父母亲的感受，他怎么可能去敬拜上帝呢？他拜神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得到今天的好处。我们可以看看他如何对待雅各献上的啊那些保命的礼物啊，这是雅各最好的牲畜和礼品啊，可以扫些看不上眼。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了很多很多，这世界上的，这也是就是以扫唯一看重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团队里的人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放不下， OK， 的确得到很多很多上帝恩赐的，但是很遗憾就走了以扫的路， OK， 这是非常宝贵的启示啊，我们要不停的思考，这些东西都是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啊。回到这个说这个故事的缘由啊，因为我们看见了实际上上帝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啊，他把每一个人特别是末日每一个人都那个末世代的今天呢每一个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啊都最宝贵的器皿啊，因为中间都有可能去选择他跟从他的，但是只有那些哪怕是下地狱也跟从他的人，就像耶稣那样的，而且都像耶稣那样心甘情愿的选择没有加刑， OK， 在人眼中像瘸腿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荣耀父的名，只有这样的人最后才会真正的跨过红海啊。所以上帝没有独裁每一个人的命定，这在希伯来那个思维观中的犹太人中间是共识啊，因为是人神合一的，上帝要做上帝的，人也要做人的。可在希腊简单思维方式里面呢就没办法接受， OK， 根本没办法理解，所以保罗才不得不独创合适他们的教导。可这教导呢离开了希伯来思维方式呢，上帝规定的捷径呢就成为了撒旦放在保罗教里面毒钩，这是根子， OK。 的确上帝在创造天地以前呢已经知道谁是最终的义人，但那不是上帝的偏爱造成的，而是他们最终放下一切跟从上帝所做到的， OK。 但是如果有人啊因为这个而骄傲，他真的应该回去看看那个神迹需要的信心啊，十的负七十次方啊，上帝做了几乎是一啊，你做了十的负七十次方你还能骄傲吗？但如果真的有人自卑啊，他应该知道这是百万中选一啊， OK， 这是百万中选一啊。所以谦卑就是努力的走进上帝的命定， OK。 好，我们回到那个经文里面啊， 那个第八十一个字母就是那个 tov tov， 这就是那个世代的意思啊。还记得两个 vowel 一个 vowel 吗？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seed sia OK 是指灌木。第八十二，为什么是左官呢？坏的官呢？哈萨代也是坏的官。实际上哈萨代呢是野地，未驯化的意思 OK， 没有驯化过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没有驯化过的，上面长了杂草，然后加上那个把那个草丛放在上面的 OK， 所以这也都是坏官。而且我们再看一个很接近的啊，加个 hey 在 end 就变成一个动词，是抱怨，是交谈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啊，在灌木丛中人和蛇的交谈啊，这就是堕落的开始啊。那个而且撒旦就像那未驯化的未受隔离的世界，所以说上帝用的坏的官啊，代表上帝不喜悦。那个什么什么之前，第八十三个是蛇咬人，是在完全之前 OK， 完全之前的事。你这样的一些小故事一编呢，你就能记住了 OK。 咋地 man 害，八十四个啊，是指发芽涌出的。我们知道艺人是突然萌发，突然涌出来的啊，没有人知道现在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第八十五个是指没有的意思，还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是阿隐，是什么都不存在的意思 OK。 第八十六这个字很有意思，是下雨 OK。 你看一个人 man 是人， rose 是指人， tall 是蛇在中间咬了一口，蛇咬人了之后，人的眼睛泪如雨下，这个好像挺形象的啊。实际上当亚当夏娃知道自己的儿子该隐杀了亚伯，该隐又被上帝赶了出去，匆匆离开他们，就再也没回来啊。那天晚上的景况是真的是让人泪如雨下的。实际上大家可以听一首歌啊，以色列的复国歌，歌词非常简单，就是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但愿这一切都不会永远消失，那沙石和大海，那哗哗作响的水，天堂的闪电和人的祷告 OK。 我们都知道啊，那沙石小石头是指的是人啊，那大海也是指人，水也是指人，天堂的闪电是指回到伊甸园，和人的祷告就是在正在祈祷的人，就是表示那个亚当老亚当啊，当年啊站在海边，一边看着大海海浪和沙石，一边看着伊甸园如闪电一样的上帝的光芒啊，他是在提醒上帝不要忘掉我们这如沙石一般渺小的人类。我跟你讲这个场景啊，是要等到两棵橄榄树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会再一次在耶路撒冷回荡，这首歌也会在那儿回荡，实际上就是在提醒父神不要忘记我们这些渺小的沙石，因为如果上帝真的在三年半大灾难中间不帮我们一把，不助我们一下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想起来这些事情就让人落泪啊。你看一个人吃了一口不该吃的，子孙花了六千年再重新回到伊甸园，而且是 99.99% 的人都失落了，这怎么能不让人落泪呢？你还敢犯罪吗？是的，今天人还会犯罪的啊！只有圣灵动工的时候，只有人看见罪的极大恶果，只有自己九死一生逃出来的时候，人才真正的与真罪隔绝。那个过程啊，特别在大灾难的过程，是个惨变的过程。所以，当你今天依然有改不了罪的时候，比如说在被某件事情捆绑，或者例如比如说吸烟啊、酗酒啊、赌博了，或者某一个肉体的习惯的时候啊。你一方面要不断的跟自己的捆绑做斗争，第二方面也不要因为你一时的败阵而气馁，而是勇敢的站起来，像上帝告诉约伯的，束紧你的腰带，与他去角力，就是与这个罪啊去角力。等我们信心百倍之后，就会像强壮的牛把那个捆绑的绳索挣断，而大灾难的洗礼啊，正是那信心百倍的时刻。好，我们就拿保罗来说啊，他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痛恨肉体？有人说啊，是他眼睛不好；有人说他拉肚子； 可这些东西啊都不是路那个这些东西会路加医生来常常帮助他，可这些东西都不是罪啊。是什么罪让保罗感到撒旦的刺，又没办法跟人说呢？我们都知道保罗是结过婚的，而且我们知道保罗后来是守单身的。我们知道守单身的男人啊有一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就是梦遗问题。 OK， 我们也知道那个这个问题呢是在那个圣经里面呢是在妥拉里面是规定是不洁净的，所以对守律法的保罗来说他是非常明白这是不洁净了。要知道上帝是造肉体的啊，他有能力把这个捆绑拿走的，可上帝对他耶稣对他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对不对？所以说在上帝的大计划中还有在我们个人最终得救的小计划中，这根刺留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啊，可能是有很大的祝福的。所以上帝完全可以把这根刺啊留在我们那儿，好好好让我们来磨练我们啊。当然这种捆绑也包括现在大家都非常非常那个反感的啊同性恋的倾向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不被今天不被撒旦就是拖着往地狱里拖啊。如果有一个人不能在这个往地狱里走的时候坠落的时候竭尽全力抓住上帝，那他真的是没有希望了。为什么？你想想啊，上帝把雅各留在得救的最后一刻才抓住一个本不该是救恩的以扫才得救的，为什么上帝不能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瑞士的环境中？所以雅各今天的处境啊是不是对很多人都是有安慰啊？我们很多人也会被放在这个位置上成为别人的安慰。 OK，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时刻就是一点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亵渎上帝，或者说藐视诫命，那你就是那位没有穿礼服去参加羔羊婚礼的，最后必然被丢进黑暗中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应该从心底里明白，应该把心放准放对，就算上帝给我们一口气，就算我们竭尽全力为上帝而战了一生，上帝也不欠我们任何东西。你去看看前面十的负七十二次方，我们能做到多少？最多就那几次方吧。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与上帝争辩的，何况这天地和我们身上的某一个零件啊，哪一个不比这十个神迹更大？所以说我们谈回来啊，就是摩西啊，就是摩西在那个没有进迦南地时他跟上帝的争辩那个过程啊，摩西在上面是犯了错了，实际上保罗也是的，你要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当然这里有两点要说明啊，第一个是这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啊，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因为上帝是知道我们的心的。第二，上帝绝不会那个留那个损害他人包括损害自己家人的罪在你身上来训练你的啊。所有这些训练你的都是隐藏，像保罗一样的隐藏的没办法说的。那个如果有人去公开的倡导罪啊，比如像同性恋公开倡导同性恋是正确的，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这边讨论的啊，那就是从魔鬼来的，毫无疑问啊。我们看啊下面第87个字啊，这是耕种奴役苦役的意思。 OK， 有个非常接近的字啊，你看那个邪恶，你看我们知道那个 Rosh 和 Ein这两个加在一起是邪恶的意思，那么带了个官，为什么这个邪恶这个字要带个好官呢，公义的官呢？原来啊，父神提醒我们在恶的中间常常有个好官，那个邪恶通常是给自己头上带个公义的冠冕。你看看每一个独裁者啊，是不是标榜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对不对？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实际上呢他是把人民最后怎么当成奴隶，最后把人民放在水火之中。所以这两个字啊非常接近，恶人用自己的官，因为恶人呢、啊、很多、啊、我们看那些独裁者为了自己头上那个官呢、啊、也就成为了一个奴隶，而且是祸害百姓。 OK 啊，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啊，叫一将成名千骷髅，意思就是一个名将诞生啊，他一定有上千上百的人头堆在那儿堆起来的。 实际上今天在说今天社会啊，任何一个有名的人啊，不管是商人啊、名演员、名教授啊，还有很多都是不择手段踩在别人手上去的。那么著名牧师呢，啊，我们就一个例子吧，我们先提一个问题啊，著名牧师呢，我们先看个例子，就是水稻专家袁隆平啊，人都说这个水稻咱家水稻专家解决了中国吃饭问题，应该是大善人了吧，啊，可谁知道当年为了提高产量用的最多的是重金属那个稻的根系，结果今天中国人的体内的重金属比亚洲的平均值要高很多倍啊，你别忘了亚洲人已经被世界平均值高很多倍了啊，这些重金属是多种疾病，包括年轻人中就是爆发的个癌症呢，都是这个因素啊， OK， 重要的因素啊。实际上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在体制啊，暴产到户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了，杂交水稻不仅推迟了体制改革，而且几乎断绝了常规水稻的种子的延续啊，更是挤压了正常水稻中那种高产的这些推广啊。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就是因为只要一个人出名，就是他那个种子啊放在那个地基上面，大家都能看见，撒旦就会用它来带领，就是一群人作恶。Yeah. 所以说教会中的很多牧师啊跌倒的事都是常态啊，你如果听到哪位著名牧师啊从来没跌倒过，那实际上是个奇怪的事情啊。当人的光遮盖了上帝了之后，最后必然在撒旦带领下败坏。这也是为什么撒旦在下个千年里必须关起来啊，因为如果不关起来的话，人真的是上帝真的是没法安息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万王呢都是心甘情愿的像耶稣那样的默默无闻的人， OK， 你现在明白那个问题 B 的原因了吧，就是你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带领你训练你， OK， 学会这种谦卑，学会白白的舍去，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OK。 我们看啊，第88个字啊，就是水气滋润，所以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啊， Aleph 和 Tau， OK， 上帝和大卫，上帝把教导和带领大卫看成水迹，像水迹蒸腾滋润大地的样子啊，所以说这是很美的一件事啊， OK。 Yalak 是指上升，第89个，眼睛看着上帝的教导，就是在走上庭之路，这个形象不形象？这非常形象。下面一个第90个更有意思，Shekar 是指喝水的意思，你看好官对吧，公义的官，坐在上帝父神呢哪边，左边还是右边， OK， 右边的那个公义的官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到他那边去喝水的，所以这个字非常形象了啊。看到这里啊，我们知道上帝在告诉我们，当他建大地的时候，全地都是用地下水浇灌的啊，水气直接滋润植物的根部啊。至于为什么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满山都是石头啊，为什么，而且全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残留的岩洞，地下岩洞， OK， 都是挪亚洪水上帝的愤怒啊打碎了之后啊那个系统留下来的， OK。 所以当我们重建上帝的殿的时候，就包括修这些系统，还有补好天上的水系统。所以说女娲补天和后羿射日啊，这听起来像传说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和听见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三年半还有那末世有关的，那我们立刻就明白了，什么补天那个射日啊，实际上这都是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啊。啊，补天就是上面的水系统对不对，然后射日的时候你想想看，当上面水系统打破之后，那太阳光一下子如果按照射线分类的话，是不是十个太阳一块出来了，人的寿命一下子蹦从千年近千年变成千百年，就变成十分之一了，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OK。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前一百年要做的事情，因为一百年以后啊，就生命啊就已经充满了这个整个地了，因为那时候没有死亡了，那么这时候就开始向宇宙扩张了，那扩张绝对不是今天的火箭飞船啊，而是保罗看见的直接升到空中，人直接升到空中然后转变身体，但转变身体不是以耶稣降临，不是以耶稣相会了啊，是指飞到其他星球上去， OK。 这就是被提的误解的地方啊，这个被提啊，这个升空啊，实际上是耶稣降临后一百年才发生的， 保罗在他那个时空的时候，他看不见，他看不清楚。OK， 好，我们记一下子，生命的活水啊，从这个字上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上帝的心意，生命的活水。OK， 下面我们看一个非常有意思啊，亚扎是指成型，实际上就是陶器工作者把泥变成形的那个过程。你可以想象上帝在那儿那个活泥啊，就是变成形。OK， 这边是个特别著名。而且这边是两个 yud， 两个手。OK， 很多人都说上帝一只手后面是造动物的时候就用了一个 yud 啊。很多人说上帝一只手造好动物，然后两只手才要造人，所以说上帝得两只手工作。实际上这和我们领受绝对不一样的啊，我们是一双手在造动物，两双手在造人。那么实际上这和父子核心造人啊，十字架上面父子核心造人啊，是一个意思啊。记得起初那个字吧，它结束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既是当时父子一块造亚当的情形，也是这七千年的情景。所以父是父，子是子啊，这个两个不是等同的啊。上帝既然要求啊各从其类，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不各从其类呢？如果你接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再问一个更加尖刻的问题啊，造动物的那只手是父的还是子的？你仔细祷告，你求圣灵给你看见啊。阿帕是指灰尘的意思。你看这个字啊，那个灰尘，我们知道眼睛里有灰尘是非常糟糕的。实际上这个里面Ein 和 Rosh 这个字啊，我们前面看到是恶的意思，对吧？恶如果在嘴上呢，就像吃进灰尘一样的。所以说你下次在说恶语的时候啊，说不洁净的语的时候啊，你就想起来就像吃了灰尘一样的。我们下面那个字呢，93呢，指气，嘴里的气，呼吸。 OK， 这个和 Nefesh 呢又很接近。 OK， Naha Nefesh， 然后 Neshima 是指呼吸，灵魂的意思。这几个字啊，我真搞不清楚它怎么区别的。 OK， 94呢是 Af， 是指鼻子的意思，鼻孔的意思，所以就指对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实际上是父神呢把圣灵从那口气里面，从那个鼻孔里吹进去了。 OK， 所以亚扎是父子核心造人啊，你承认子的时候就有个亚扎就有了。 OK， 下面一个是 Nata， 是指植物，是种植物的意思。 OK， 实际上是你看这个蛇在这儿，儿子你要睁大眼睛当心蛇的地方啊，很形象的啊，种植食物的时候啊。Gang， OK， Gimel， N， OK， Gang， 你看是骆驼，小骆驼啊，骆驼的儿子，小骆驼是孩子了啊，小骆驼在奔跑的地方啊，那什么地方，就小后花园了，像小孩撒欢的地方。 OK， 这些字都非常有形象，非常 有个性的啊。我们看那个伊甸，那个眼睛看到大卫的那个儿子，那个伊甸园里面眼睛可以看到大卫的儿子啊，那个以诺升天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看到的，上帝也天天看到的啊，蛇也看见的啊，那个大卫的那个 son of the man， OK， 那位子孙。 OK， 这个就是伊甸园是这么命名的。然后指下面一个指东面，向东走。回归伊甸园呢，实际上就是指上行之路，就是东行之路。 OK， 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也是往东走之后进入迦南地，是从左到右的。 OK， 是从完全的人大卫家的，也就是指耶稣了，大卫家的那位指耶稣，最后到父神，这就是东行之路。完全的人必须经过大卫家的，最后到上帝那儿。 OK， 下面一个是放置，这是个坏官。 OK， 为什么是个坏官呢？是不是保罗在这边得到了就是神有意把人放在撒旦之中？ OK， 撒旦来了，完全人的挖哦，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读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有可能，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先找下结论。 OK， 先慢慢往下看。我们看啊，接着造那个树木和那个渴望101，渴望享受，人都希望像大卫一样的啊，完全的人还有人都希望像大卫一样的，所以这是人每个人都希望像大卫一样的啊。 Merod 是指视线、外观、视觉，人看是好的，人的眼睛看的是好的。OK， 那个第103是知识了解，是大卫的眼睛看的十字架，看到十字架的那位。OK， 这些字都是很有关的。然后呢，河流呢是指人的断腿的那个人啊，那个哈是指三 ，OK， 那个三就是哈的意思。人的儿子像三，当他那个河流流回来的时候啊，当人经过河流的时候啊，他的人的儿子就像三是什么意思啊？还记得耶稣说的，最后你们的信心像三一样的，能够移三的 ，OK， 这是指信心移三啊。户是指他的，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是瘸腿的和父神连接的 ，OK， 连接的有个 vow 连接的 ，OK， 环绕下面这个字，环绕第一条河那个环绕呢，直接是环绕，但是第二条河环绕呢多了个 vows，OK， 多了个 vows， 我们现在注意一下的，那个金子 ，zahab， 你看是不是瘸腿的人啊？瘸腿的人实际上也是指义人呢、啊。如金子般的贵重，你也可以看来人呢拿着锄头了，你只要进入上帝的家啊，上帝的伊甸园里面，那到处都是金子。那时候金子可能也不值钱了啊。你要感兴趣金子的话，你可以看到那边到处是金子。OK， 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记下的啊，那个知识就是。和伊甸园这两个字啊，都是看到大卫那位子孙呐、啊。OK， 接着看啊 ，Faret，OK，Faret 这边是指分开的意思，然后后面 Faret 这是 Faret， 后面是 Faret， 你看这两个字啊非常接近，前面是分开，后面立刻就是第四条河，就是用分开的名字。OK， 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四条河的时候就，就哎，上帝说哎，分开。离开我吧，离开我，不要用不到来。但是你要去仔细查验一下，就发现啊，很有意思啊。那个闪，那个不是有闪、寒和亚佛吗？这个分开这个字啊，和亚佛这个字啊，非常 effort 这两个字啊非常接近。那个亚佛这个字啊，也指美丽的女性啊，美丽的女性啊。我们知道亚佛，很多白人都是亚佛的后代。OK。为什么上帝把第四条河和美丽和亚佛连在一起？哎，这是我们要问的啊，这个后面我们要看的。然后后面第一条河的名字，这个字啊就很有意思，你把第一个字母，第三个字母，第五个字母挑出来就是 Nefesh， OK， 然后 Yud 是上帝的 Va 是指找回来那个 Va 了， OK， 你看呢，就是指充满生命和活力的，就是这条河的第一条河的犹豫是充满生命和活力的。然后那个河的名字呢，就跟那个赞美的声音发音啊，跟财富啊、跳舞啊这些都非常接近。所以这是庆祝的地方，加上金晶，加上宝石的地方，加上赞美的地方。OK， 也充满活力的地方。所以这条第一条河流域是非常不错，非常非常非常祝福的啊。那个石头，上帝都是用直接用上帝的儿子啊 ，of， 然后就是一个儿子 ，OK， 上帝的儿子，耶、yeah。然后你看那个哈是哈 m，OK，、okay？ 这个是马老师的意思啊。但是你把这两个哈去掉之后，那个 hey 去掉之后啊，就是 shem， 就是指名字的意思 ，OK， 就是指名字的意思。哎，特别关注啊，这是左边一个点，右边一个点啊，我现在没搞清楚这怎么回事啊，有的说是阴格什么之类的，我们以后再看。你还记得耶稣的启示提到过啊，每一个得救的最后他都会给一块白石，上面印着得胜者的名字，所以你拿到那个名字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真正是谁。 OK， 你现在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这是一条，那边有一条是用万王堆成的石墙，他选择的就堆开了，隔开洁净和不洁净的石篱笆。 OK， 这些就是生命册上有份的人，里面的金晶呢，实际上 万王近前的后代。现在就是这上面两个点啊，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等遇到有以色列人能帮助我的话，就可以真正知道怎么回事。 OK， 我们就知道这是白石得胜者的，这也是耶稣的启示啊。所以说你只有认子的时候你才肯相信这个啊。我们看第二条河，第二条河很有意思， Ginon， OK， Ginon 是指肚皮的意思，你还记得用肚皮行走这个字啊，很形象吧，是吧？这肯定是一条跟蛇有关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围绕着蛇的地方呢也多了个洼，也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那个洼的地方。它那个地名呢叫 Kosh， OK， 你等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时候才发现这个 Rohosh 这个字啊，聚集这个字。由此可见呢，这个地方呢是聚集的地方，而且是你要突破蛇造成的湍急的大河，或者你可以想象是从蛇肚子里面穿出来， OK， 实际上这就代表了末日的最后几年，三年的大灾难，三年半大灾难，过红海， OK， 只有渡过去的人才会那个在第一条河里流域里面，那才是活的灵石， OK。 然后第三条河的名字呢就很有意思啊，那个嗨哈达里Kof Lama， OK， 这第三条河的名字听上了起来很像那个阿耶卡，就是你在哪里，就相当于呼唤躲藏的亚当的时候， OK。 这个字呢也和带刺的，你把前面三个字取出来是带刺的， OK。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字啊是完全人大卫跟从太阳跟从父神呢的教导耶、所以第三条河呢 是寻求上帝跟求教导，而且第三条河是向东走，所以东行之路上行之路， OK。 它的地名呢是实际上我们在那个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的时候他看到它的地名是看哪，你看许多王啊和雅各那个雅各的一个儿子啊都是用这个亚瑟都是用这个名字，是高兴行走的意思。所以第三条河是代表过去几千年人寻求上帝上行的过程。那么回到第四条河，上帝不愿意说任何一个字，只是说这个名字分开，意思就是说走开吧走开吧 get out， OK， 我不想再谈你什么的。所以第一条到第四条河的真实含义是人得救的行程图， OK。 我们看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谓希伯来是指跨越两河而来的，是跨越第四条河，现在还在的， OK。 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毫无兴趣呢，那么他就在第四条河的对过，所以上帝什么也不想说啊，你到那边去吧， OK。 如果对一个人对上帝建造的美好世界有感兴趣呢，以为他自己的手就能建造了建造呢，那么他可以是马克思的信徒了。这样的人呢一旦明白自己做不到，现在实际上几乎所有共产党人啊，很少还有他们类似信仰的人都知道自己做不到，他们只是假装能做到。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呢会一夜之间的明白应该怎么做，而去努力拼奔跑去赶上来。所以这些人中间会有得胜者， OK。 这是第三条河。所以说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还有很多其他信的东西啊，只要你信的认真啊，上帝就把你放在第三条河的里边， OK。 实际上作为上帝啊，他是把每个人引到最佳的位置上去领受大考试的啊。很多人认识耶和华神，神就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带领他们。实际上犹太教、保罗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教会囊括了人口的总共的三分之二啊，他们都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在上行， OK。 实际上上帝是把他们都聚集在第二条河的对过，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开始跨红海。但是在这个令下以前呢，上帝必须赶召一群人出来，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世界上的每个群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两棵橄榄树要做的事情啊。最后的出路在哪儿？大考的规则是什么？考过的时候结果是什么？考失败之后是什么结果？这群人就是以诺和以利亚团队。所以以诺团队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以利亚是个辅助的团队啊，是以犹太人为主的辅助团队。以诺的集结号呢是指2022年的自动证明大洪水。当你看到这大洪水时，你知道你再不动，那你要是外邦人你就跟救恩没缘分了啊。 每个人都该寻求两个证据，大洪水是对每个人的证据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求上帝、求圣灵给你一个独特的证据，你自己一个人知道的 ，OK， 你私下的独特的证据 ，OK。你回归上帝的捷径啊，特别是学习圣洁的希伯来语啊，那个可能对一个年长的人需要很多时间，这就我们为什么非要先走一步啊？我们现在也是挺年长的了啊，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这个系列啊。上帝实际上非常公平的，他最心爱的以色列人，上帝会把他拍帕子最后拿掉，所以他们会在这个就是2027年2028年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就是在大灾难的前夜才醒过来 OK， 也不是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而是全方位都是以色列的一帮人 OK， 上帝会赐极大的恩赐，上帝实际上过去已经赐了极大的恩赐啊，给了保罗教，也就是现在基督徒了啊。除了那个撒旦的那个借了保罗那个毒刺和陷阱之外 ，OK， 所以他们很多人中间会离河非常近，但是很可惜啊，有很多人是替代神学的那个，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个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命运落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连第四条河都没过一样 ，OK， 因为这帮人呢是撒旦对付心腹团队的最强打手，这帮人在过去的几千年呢，他一贯的迫害以色列人 ，OK， 所以上帝才叫他们。You are 走开 ，OK。过去的几千年几年里呢，我一直祷告。那基甸错在哪里？保罗错在哪里？为什么会给撒旦留下破口来攻击他们和信徒？我们就看啊，下面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等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细谈这错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你如此的辛苦坚持下去，像保罗一样的守这个诫命啊，如此辛苦，也决心不辞劳苦的走下去 ，OK， 甚至命都不要了 ，OK， 是不是都是为了你自己得永生啊，得救啊？换句话说，如果突然有人为你开了一扇门，让你看见得永生的捷径，你是不是愿意走这个捷径？哎，保罗就是这样的，一看啊，不用守诫命了，就能得永生了，只要信耶稣了，所以他就走这条路了。因为你的目的啊，就是永生，只要进入永生，你就可以与上帝永远存在，你并不在乎道路在哪儿。好，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啊？你把这个那个答案写在那儿啊。我们下一次是希望你写完答案之后，咱能看下面一个那个视频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第七节停在这里，请记住啊，要做问题 C 啊，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其他的这个题里面没有再有问题了。我们继续共同学习，愿上帝的光照亮我们大家。